是否开启本地录制？开启。
我一个人录就行。
哦，好的。
啊，等我。Hello，陈立勋，今天邀请到了《爱上真正的自己》的公众号的作者陈立勋一起来聊聊。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三种人类图。然
我觉得，
后，你
你说，
说。
其实我觉得这次其实是我邀请你。
你邀请我，就是你其实也想聊，但是
对，
我先说的是吧？就是你找我，其实也想聊，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主动找你呢？是那天我看你发了一个公众号，接着。透出来有点苦涩的味道吧，就是，在那个迷茫或者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觉得它可能也是我内心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也在投射着那个苦涩，或者是等待邀请，或者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一个过程里。我看到你写的这部分内容呢，我就想。其实好像我们有那么一点同频，所以我就给你发了信，那天我就给你发了个信息，鼓励你也是一个鼓励我的过程吧。
啊，这样子，就是我也感
对。
受到了你想跟我聊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跟你说了，然后你也欣然同意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接着后来你就说你就问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聊的，我就想到当时我。其实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有三种人类图，我是通过你的那个公众号才发现，哦，原来还有三种人类图。发现就是我看到你那个文章很久，但是一直也都没有什么感觉。可能过了好久之后，突然有一天我做梦，就是在梦里面，就是好像有种声音让我去要看一看这个恒星人类图。接着那天早上我就。在你的小群里面跟你说话，恒星人类图我有兴趣，接着你就发个链接，但是俄罗斯网站嘛，我点不开，我就让你帮我查了一下我的图，就这样，从这样子开始去看这三种人类图的。
啊，是的，这个我看了一下你的那个，你是上升双子，因为我也是双子比较多，所以说我去外国搜了一些东西，当时就是搜到了这个俄罗斯网站，还没有发现它是有一个恒星人类图，后来我就在那个群里分享，后来有一个叫做盟约的人，他发现那个有一个标签，他是俄文的，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也就是没有太想到是什么意思，后来一发现叫做，就是一搜这个俄文叫做恒星，后来发现它是另一种人类图，然后就觉得很有兴趣，就去调查了一下，发现啊，它是其实是，基于印度占星的那个黄道制，就是它是恒星黄道制，基于这个黄道制出来的人类图，然后后来又去网上搜一些和这个恒星人类图相关的资料，又发现了另一个叫做更小众的叫做真恒星人类图，所以说市面上大概有三种，人类图，其实它基于的是三种不同的黄道质，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其实它的星星的布局都是一样的，就是太阳什么水星、天王星、冥王星这些东西，它都是在那个位置，但是只不过对于它的这个是什么闸门，或者是理解它是什么星座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一定度数的偏差，那么我们正常的这个回归黄道人类图呢，和恒星黄道人类图，它其实，在2000多年前占星刚刚启蒙的时候，他们是同一个刻度的，但是当时的两个门派，他认为，比如说回归黄道，他认为，春分点就是白羊座最开始的时候，而那个恒星黄道，他认为白羊座才是就是一年开始的时候，但是因为地球它在不断的有一定的偏移量的转动，导致了2000年后，他们认为那个起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就是回归黄道认为的这个一年的春分点，原来2000年前是白羊座，而现在在恒星黄道志这边其实是那个双鱼座，就导致了这个偏差。然后真恒星黄道人类图，它真恒星这个黄道人类图，他认为的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两个制度都是2000年前的那个古人的制度，他用现在的天文望远镜去观测的，发现和这古人的还不一样。他又搞了这个真恒星，黄道人类，就真恒星黄道人类图，它基于的这个角度，就是目前天文望远镜所观测到的这些角度，它是有这个区别啊。
哦，这样子，谢谢你给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就是其实，因为我自己去看了一下这三张图的时候，我有一些感受，也在自己的群里或者一些朋友去聊到这个，但他们就问那后面的原理是什么，我就讲不清楚了。
啊，对，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它的原理就是，其实就是基于，其实它这个原理就体现了什么呢？就像我们就是玩游戏，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玩游戏的话，如果你是用这个人的主观视角，那么你就是从眼睛往外看的这个世界，你是看不到自己的身体的，只能看到外面。这其实就相当于类似于。打一个比喻，但不是那么恰当，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普通的人类图、回归人类图，它就是你这个眼睛看到的外面是你完全看不到自己的身体。但是游戏中还有一种视角，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你这个人，你操控的这个角色在跑，你可以看到他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一般是看个后背啊，后背，然后拿着什么枪，就小孩玩游戏都有这种视角，你就可以看到自己了。那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恒星黄道人类图，然后那如果是真恒星黄道人类图呢，可能就是再偏移一点，其实就是其实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只不过你不同的角度看，我们这世界就是这样，你从对你看一个城市，那你从这个角度看它是这样的，你从另一个角度看是那样的，它其实都是对的，就像那个刘峰说的是这个不同的这高维在低维的投影嘛，就你这个角
是
度一
的。
换。其实这个东西本质没有变，但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是变了。这个就是
是
我理
的，
解的这三种人类图，它所呈现出的不同。所以说，它都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是看于你更习惯于哪一个角度去看自己。就像你
是
玩
的，
游
是
戏，
的。
如果你很习惯了，就是我就是看自己看不着自己的那种角度，那你看那种突然有一个角度能看到你自己的后脑勺，你就感觉这是我吗？就感觉很奇怪，就是这种感觉。
我来讲讲，就是我看到这三张图之后，我的一个感受过程吧，就是最传统的那一张人类图是从这个以地球为中心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以我自己的角度，以我自我为中心的感觉去看我自己，或者看这个这看我自己的部分，或者是我跟世界交互的部分。那我是一个。这张图里面，我就是一个四分人投射者，就是怎么讲呢？有很多动力中心都被定义的一个投射者，唯一空白的中心在剑骨，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个能不能很好的管理自己的精力，或者是自己的精力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我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有没有邀请，或者是投射者的苦涩，因为其实现在我已经40多岁，那在认识人类图之前，你可以说我都是非我的，可能此刻我讲话的我也还是有很多非我的部分，所以我还依然在等投射或等邀请，或者还有很多的苦涩在我的身上，但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清除了这些部分，所以呢，就是对。我自己来说，这张图就有很多的家庭的，就是家族人的属性啊。19号闸门，是非常敏感的，知道别人和自己的一些需要在哪里。接着44跟26，它也是一个家族回路的。其实这个我会觉得，我可能主要把这个能量放在了传播人类图上面，没有用来赚钱。对，就26号 闸门落在五爻的海王吧，就是关于灵性啊，关于爱啊这方面的一些探索，或者是人类图的一些传播上面。接着自己也是一个四方之路嘛，就是会有很多反思，在13到33，就是过去做了什么。那当然了，就是人生经历方面呢，也感觉也会有很多的，撞得头破血流的那种感觉，就是山摇的那种感觉，就讲出来呢，都是比较非我的那个部分，那个无政府主义啊，或者是那个悲观啊，那个部分。
啊
对，好，接着你可以去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
我问一
也，
下你这个
你
图啊，
说你
这个
说。
图我发现你的这个轮回交叉的四个闸门都连成了通道。这个
对
你
啊，
有什么？这个代表了什么呢？
都连成通道，就是都稳定的在运作，但是呢，它又是分裂开来的，所以呢，其实我是一个蛮纠结的人。
啊。
就比如说，我要看清楚一个东西，找寻方向的话，我感觉我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或者我做决定要蛮久的时间。
啊，
如果
有，
我不等足够的时间的话，就是旁边的人催着我啊，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我很容易做完决定之后呢，就回头又后悔，又纠结。
啊，这个做决定后不后悔？其实我也实践人类图3年多了嘛，我不是自我权威嘛，
啊。
我发现就是听自己的吧，也不一定就不后悔。就是比如说我之前那个。我买了辆自行车，然后那个自行车就是有一个车梯子，要不要安？他说没有那个，就是配合比较好的原厂的这车梯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需要安。他当时跟我说，如果你安了这个就不太好吧，不太配合，就容易把那个车刮花吧。我当时不太在意，但是后来我骑了2、3个月之后，我发现的确是刮花了，甚至我担心那个被那个地方也比较就容易被。刮断嘛，后来我就觉得啊，我当时要听他的就好了。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发现了，我这个自我权威吧，有的时候自己想怎么着，其实也并不一定就是对的，就是一种意气用事。有的这个就是人类图说这个就是完全听自己的，的确是当时听了自己的，觉得还不错，但是其实未必就不会后悔。我觉得我现在是有这样的体会。
OK。
哎，那我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有的人的人类图的轮回交叉，它一个通道都没有形成，它四个闸门一个通道都没有形成，这代表着它不稳定吗？
在人类图里面，空白中心如果没有，就是是空白中心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中心的能量没有被点亮嘛。它需要流日，就是外部的影响，或者是他人跟他的交往的过程，才会点亮他那个空白的中心。接着，空白的中心一旦被点亮之后呢，就会有这个能量是被它吸收放大的，就是那个启动的闸门的特质呢，会更加显现出来。但是它的操作是，就是它的运作是不稳定的，所以其实对于空白中心的那个的人，就尤其是轮回交叉、太阳、地球的这四个闸门，那等于说很明显的，它是需要跟他人互动来去激活它的这个闸门的，所以那如果说他的太阳啊、地球啊，他其实也能感受到，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人都是一个社群的动物，都是需要跟人交往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孤立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所以呢，你是没有定义的这个轮回交叉的这些闸门的人呢，他们要活出自己的话，等于说他必须要跟人在一起，又或者是某些流日， 或者是某一些阶段把它这些东西点亮。所以其实你看到这种空白的地方，你知道它不是稳定运作的，它是别人的能量过来，它就会这个能量会被它吸收放大，激发出来。但激发出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受着另外一个人的能量频率影响的。你给我这张图，它的太阳在16，这是定义的9号闸门。9号闸门
对，
在地球跟，
就是
这不是。
这个就是我的图嘛，我的图就是16是在定义的中心嘛，然后9没有在定义的中心，63和64都在没有定义的中心。我之前看过一个人类图的文章，就是说，像我这个51嘛，就相当于我这个5是等于是稳定的，1等于是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5是稳定的，1根本就不稳定的这样一个五爻人，就是说可能大部分时候这个1这个研究的能量不是很稳定的。是这个，他说的这个是对的吗？
这么说吧，我跟很多一起学人类图的人，他们去探讨，就是他有点像你这种情况，他跟我表达，不会啊，我感觉就是他的那个空白中心的闸门也很明显的存在啊，我能够感受到我这部分特质啊。那比如说63、64在头顶嘛，就是关于什么东西的模式是 OK 的，它有没有问题的，它去质疑的。64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没有意义的，能不能带来一些什么东西的，或者是有很多图像化的东西在你脑海里面浮现。但是它没有一个规律，接着，其实你会寻找对面的闸门吗？寻找47，或者寻找答案，就寻找这个意义。就这么多发生过的东西，或者这些图像化的东西、杂乱的东西，它能不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像？所以，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其实你也还是很多时候都会感觉到这个63、64的能量。你是想要对方的能量能够，就对面的那个能量能够接通你的，同时你的智慧就是你的学习，因为63、64对面是47和4嘛，你在这里要学习的，就是部分有很多是关于47和4的。其实你是跟很多不同的带有47和4的能量的人，或者天象，或者环境带来的这个部分去接触，接着从而带给你有很多的智慧，这个就是空白的人的部分。那
你就
他
是
不像
空，
我哈，我很固
啊，
定啊，就是我在我自己固定的部分，就是我就没有这个灵活性。那你呢，会有很多的灵活性，你可以探索很多。那我的61、24，它就是固定的。那我61就是在一爻，在探索奥秘的知识，接着我的24就是非常固定的，在思考，反复的思考，断开又链接，断开又链接，我是以这样固定的方式在运作着。
也就是我这个空白的，其实是还是蛮需要和人去交流的，是吧？
对，就是如果说你的太阳、地球落在空白的中心的话，你是很需要跟不同的人去链接，从而激活你的那个能量，接着你会知道谁是对的人。对啊，你就根据你的策略和权威，那对于你来说就是有没有正确的邀请，有正确的邀请来的人，他激活了你，然后你就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一些东西，接着，并且因为你的这个头部能量可能现在就正在受我的制约影响，对，接着你已经就被我启动了，接着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应到我的这部分能量是通过你的头脑的这个63、64，这样启动出来了。你就会有这个63、64的感觉，但是因为我的能量在跟你交流的当中，你会吸收放大，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对的人，他能不能带来正确的头脑的启发、思考，或是灵光一现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
嗯，
你自己回到你自己，你是知道这是不是对的人，那不对的就拒绝嘛，对不对？
嗯，我发现你是水瓶座，水瓶，咱们都是风象星座，所以说容易聊得来。不过你的月亮是天蝎座，你私下里还是非常的多情的。
对呀，就可能这就是情绪被接通的部分吧。
然后你说你要看下一个图是吧？
OK，对，就你可以看到，在我四方之路里面那张图，我有很强的家族能量，接着呢也有集体回路的能量，也有个体人的在头顶的这个接通，
嗯。
所以在出就什么以地球为视角的那张图来看，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张图来看，我就是各部分都有啊，集
嗯，
体的、家庭的、社会的能量都有，但是去到这个位置，他就非常的个体人了。这个视角，我觉得他就好像我跟我身边的人接触的时候，就是我的家人。那在我的家人的角度，或者是在我工作同事的角度。这
嗯。
些就是我身边可以接触比较多的人，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非常个体人。然后，因为我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在走身心灵的东西，
啊，
在走活出我自己的部分，或者在进行人类图的部分，他们不能理解的部分，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非常的个体人。接着，那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因为我成长的家庭呢，他们是那种比较，就是，我爸妈是比较掌控的，就是比较权威型的打压的那种。
嗯，
接着呢，那我前就是读书的时期都是比较优秀的学生嘛，就学习成绩都还不错，不用他们怎
嗯，
么担心。但是当我在情感的道路，就是我离过一次婚，就是第一段情感经历里面呢，其实是我的前夫是我妈非常反对的。就是在我
啊。
情感的路上呢，我的家庭或者是我妈或者我爸会有很多的干涉在里面。
哦，
对，接着我觉得我的叛逆期其实是从我出了社会之后，就青春期的时候读书很好，感觉都不需要叛逆期。
哈哈，
但是我出了社会之后，就是那些情感的挫折啊，就是我跟我前夫的情感的问题啊，他的出轨啊，我跟我爸妈的斗争啊，等等，就好像演电视连续剧一样，非常的精彩，就是狗血人生。
哦，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2838就是有那种挣扎、困顿挣扎在情感
啊，
道路上。接着其实，在35岁以前，学习工作都还算比较顺利，
嗯。
但就是情感的话就会比较波折吧，就
嗯，
是28岁嘛，土星回归的时候就离婚了，
啊，
所以，反正离婚的话，对于女人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打击，或心碎，或者是被抛弃等等的议题都会上来。接着
嗯，嗯。
也没有说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有反思，但当时还没有去说我要去寻求心理医生的那个帮助。接着呢，后面又认识到我
嗯，
现在的老公，就又认识到，在那段期间，我会有一些反思，看很多书，关于情感的书或者是心理学的书会看，但是没有去找寻帮助。接着呢，就跟现在的老公呢也开始谈起恋爱，接着后面就结婚。
嗯。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外企还是做中层的一个管理者嘛，就是工作上还 OK，尤其是怎么说呢，在20多岁的时候，情感有波折的时候，那当时我其实是把情感波折那个东西可能有点平算了，我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的工作上，所以那段时间工作还好，但你走到中层之后呢，又发现其实我走不上去了。就是外企嘛，接着我的上司都已经是在，都已经是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的人了。接着你在中国这边，你又走不下去了，就这样了，你就很迷茫，不知道路要怎么走。接着呢，这个迷茫期无法解决，就去学了个 MBA，但是其实学了 MBA 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接着呢，又会那个时候就在想。啊，我的出路在哪里？我的方向在哪里？那个时候呢，就接触到一个直销，是如新吧。接触到这个如新直销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进入了刚开始第二段婚姻。那个时候呢，我老公啊，或者是我妈都是反对我去做直销的，因为他们就觉得做直销，其实能成功的案例其实是很少的。他们非常的不赞同，我
直
就
销
顶。
你说的是，直销是指就是无限极那种的那个意思吗？
对，有点像，就是他是如新，他是做一个就是有保健品，也有护肤品。如新，我是做这个直销。那个时候呢，就是顶着家里的压力，非要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其实我可能心里也是打鼓，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要试一下。接着那2、3年呢，就是顶着家里的压力，就是那我也看了那几年的流年，其实我那几年的流年也是28、38接通的，所以其实是很难受的。接着那个时候也到30多岁了嘛，
你
要小孩。
还是试了是吧？还是做了直销是吧？
对，做了直销，接着做了直销的结果呢，就是把，就像我妈说的，你把钱都败光了。
啊，这样子，哎，一三真的是勇于尝试。我这个五一就是，头脑里总是想着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我父母说什么，还是安稳的工作啊什么的，我就是听不进去。但是我这个易遥就是不敢，还是在这个单位混着。一三就开始做了，我这个一直还是不敢去干别的啊。
就按照你自己的感觉走
是，
就好了，不要受我们的影响，
哎，
做你自己。
是。
所以接着那个时候呢，也第二段婚姻了嘛，也30几岁了嘛，所以就要小孩啊。接着因为之前那段婚姻其实也是，你怎么说啊？也会积累很多的情绪啊，身体的问题啊，就一直怀不上，所以你知道吗？又怀不，后面呢就去做了试管，做试管之后，你知道吗？就没成功。对，其实这个对于我的身心来说啊，也是很大的一个什么挫败吧。打击吧，那个时候就怎么说啊？钱又损失了，接着你的试管又没成了，接着反正第一段那个婚姻的那些伤口吧，可能也不见得完全好吧，反正很多，那个时候就会进入了一个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抑郁症，但是我没有去看心理医生。
啊，这样子。
整晚都睡不着觉，接着你就会很痛苦，接着也会想了，就是算了吧，就想轻生，有这个念头，
啊，都
死了
这样
算
了。
了，啊？
我说都这么严重了。
对啊，就会有这种轻生的念头，你懂吗？你会感觉
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你，这个就是我的痛苦，就算你。旁边有个枕边人，他也不能理解你
啊，
的痛苦。
嗯，
对，所以呢， 接
但是那
着
过了2年挺过来就好了，是吧？
不是挺过来了，接着那个时候就开始内心有个声音会出现，我觉得就是抑郁到了一个阶段，接着就会有一个声音会来套我。就接着我看这张图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那个声音就是从57号闸门出来的，57.2，你可以看到这里，红色的太阳在57.2，接着就会有一个声音指引的感觉，它就是我有这个死的念头出现，它会出来，它会我。不管这是精神分裂也好，或者是到一个什么阶段也好，这个声音会出来，这个声音会出来，他就会，就是我现在重复不了那个声音在给我说什么，但是我就会知道我会跟着这个声音，我会知道这个声音他会比我大，就是而且这个声音是个男的声音，接着这个声音出现之后。大概过了2天，我就遇到了我一个高中同学，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遇上我的高中同学。这个高中同学在我高中3年都跟我很好，就是他考试总是第一，但是我不是那种第一的人，就是她是个女孩子了，我是那种考第五六的那个人，她是考第一名的那个人，我们学习挺好的，那就经常在一起。接着他跟我见了一个面，见了面之后我们就留了微信。接着那天晚上我就跟他在微信里聊，接着他给我打了个微信电话吧。接着他聊了一些近况之后呢，他说要不你去深层沟通吧。我也不知道深层沟通是什么，那时候就是他就给我发了一下深层沟通的一个公众号啊，还有地址啊，在深圳有个中心。接着其实我就是跟着那个我内心的那个声音，我就去了那里，接着就做了沟通。接着一做沟通的话，我就会让我看见很多东西，我也没有想。其实，就是我第一次沟通还没有说沟通到前世，但是我第一次沟通完了那个晚上，第一次沟通进行了一个下午吧，到那个晚上，那我第一次沟通的话，其实都是在说我这辈子的那些伤心事嘛，接着到了那个晚上，我就做梦，我就梦见我跟我前夫的在过往。怎么说？就是前世的事的，就是好像民国时候的一些东西，就梦到这个，我就感觉很奇怪。接着呢，我就继续去探讨。其实呢，再去探索，就发现可以有很多很多，就是从那个梦开始一直挖，就有很多很多的前世。接着我就做了200-300个小时的沟通，你知道吗？在不断的回溯。我的过往，或者是我的前世，我跟我前夫的一些前世，接着去疗愈很多的东西，啊，或者是恩怨吧。
你
那
说的那个声音是从57.2出来的，那个声音是你是说让你轻生的声音，还是说让你坚持下来活下去的声音？
让我坚持下来活下去的声音，就
哦。
是它不会总是会在头脑出现的，但是那个声音一出现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跟你头脑的声音是不同的。
那就是来自直觉的声音，是吧？
对，就是你会知道那个是一个直觉的指引，它就会就想一个，但是很深刻，就是这样子。现在我做了很多这个深层沟通，我觉得其实它相当于心理咨询吧。你
也就
可以
是，
把它理解为有催眠可以回溯的那种，回溯过往、回溯前世的催眠。
也就是那段时间你经历了，就头脑里想轻生，但是其实，就
对。
是你的定义的中心反而是给予你了活下去的这个声音，是这个意思哈。
对
所以说，
对，
所以说，人类图说不要相信头脑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对，
啊。
所以就是当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就很强烈的感觉到，其实这个就是外面的人，就是我身边的人看见的我，我非常的
啊
抗争，我非常的捍
，OK，
卫自己的独立性。我自己的真实性，我不想你来侵犯我，因为其实在我的家庭里面是没有边界感的，就我的爸妈没有边界感，他会经常侵犯你，就是他不是说肉体上的那种侵犯，而是他没有界限，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我自己需要负责，不需要你来管那么多了。不需要你来干扰我那么多了。当他们来干扰我的时候，我会有很多。无奈也好，对抗也好，悲伤也好，愤怒也好，都在里面。接着就是57跟51，我也看到了，就是57我说的那个声音。其实51的话，我会觉得我也做了很多事，会吓到别人。比如说，我跟我前夫结婚之前，其实是。逃婚的，
啊，这样啊，
对，就我逃婚的时候，就是也是把我身边人都吓到。
你这个恒星人类图里头是62的人生角色，这个我其实看你的头像，确实感觉到还是更像六二，因为我和你不是很熟，但是看头像感觉是有点六二的那种感觉。六二的人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有一种，看待人生的那种眼神儿，就那种
是吗？
感觉，对。
我觉得这个62其实还是蛮契合的。我怎么说啊？大概是土星回归之后吧。其实我就是我对于这个工作赚钱，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了，因为我刚
啊，
好经历了我所说的那个抑郁，那个想死的过程。就你会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做了200多个小时，快300小时的深层沟通。你想想，每一小时要4000多块钱，我花了多少钱？
真贵，太贵了，好
对
贵。
啊，我花了多少钱？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赚这么多钱有什么用？我其实就是2838，我在找寻我生命的意义。如果我找不到这个生命的意义，我活下去的理由，我就想死了，你知道吗？
是啊。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我就是我凭着那个声音，就是我要活下去，但是我要找到我活下去的意义和理由，或者是让我起码那个状态转变过来嘛。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此刻自杀了，死了，钱没用光，那不是很划不来吗？我当时也有这个想法，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愿意花这些钱去做深层沟通。你也可以说，现在深层沟通的话，那批咨询师有很多也变成了就是心理咨询师了。所以呢。就30岁之后的话，其实我就有点这个往后退，往后撤。我大概是35岁，在外资公司辞职的。但是其实我的领导他也知道，其实我会经历过一些离婚的事情啊，接着。怎么样啊？后来他就原来我要管20几个人嘛，相当于有一个小团队是我来管理的。接着呢，后面他就帮我调了一下职位，让我去做项目经理。 啊，接着就等于说我下面没有管那么多人，接着我就在我的小团队里面有另外两个，他们也是跟我做类似的事情，但因为我比较资深嘛，我就带着他们，但其实我不管理他们，我们三个人都是相当于三个。都是项目经理，各自负责不同的一些项目，但其实项目经理的话是要跟很多不同地方的人一起去做项目，啊，去完成一个目标，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业务流程或者新的要给客户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东西。就等于说，30岁之后到35岁那4、5年，我做了这样子，相当于一个项目经理的一个工作。那其实我已经在，也当时也在读 MBA，在思考我到底要怎么办，后面怎么走，就更多还有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想这个事情。接着到了35岁的时候，就会想我怀孕又怀不了，哎呀，身体又不好，接着就辞职了，就不想再往前进了。接着辞职的话，大概玩了2、3年吧，就晃晃荡荡的，也去了西藏啊，去了欧洲一趟。去旅游了，接着也就是看看中医啊，接着想怀孕呐、啊，接着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断断续续的在做，接着到了37岁那一年，啊，37岁那一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现在丈夫的一些情感的部分，又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这个事情我现在就先不说了，反正也是去震到了我周围的人。接着呢，我当时也感觉哦，我可以，就我之前想要小孩呢。我觉得其实都不是我真的准备好要小孩，所以也会经历很多反复的挫折，怎么样？但是到了37岁发生的那个事情，它震到了我自己，也震到了别人。在那个事情当中，我感觉到，就是月天蝎，就是我老公是个太阳天蝎的人，就是那种。叫做刻骨铭心的痛，刻骨铭心的爱，就是我感受到那个人他是真心的爱我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才真的准备好做妈妈，或者是我真心的可能愿意在这段情感里稳定下来。接着37岁的时候呢，我又跟我老公再次决定去做第二次试管，接着就一次成功了。对，
就是天蝎座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真心对他好，他就会也是非常真心的对你好，是这种。
对，所以
然后，
我就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视角，让我当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回顾我的人生啊，就是我这些成长的经历，从这张图里面我看到了什么？
这个图里有51，然后你那个正常的回归人类图里是没有51的。
什么？没听清楚。
我说你这个恒星人类图里51在地球，而那个回归人类图里是没有51张门的。
对啊，就是在回归人类图里面，我就是个山羊嘛。我觉得我这些经历很山羊，但我这些经历好像都是挫败的经历，你懂吗？
没有试成功过吗？
怎么说啊？那我现在我觉得算是成功的试到了我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公吧。
那挺好啊。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回归人类图你是太阳水瓶座，然后到了恒星人类图，其实就是印占的那个恒星黄道嘛，变成了太阳摩羯座。这就是他们之间其实就是差了一个角度，就是那个恒星制的它是往后退了一下，就是从水瓶座退到了摩羯座啊。然后你这个恒星人类图不是情绪权威，情绪是完全敞开的，而你的回归人类图是有情绪权威的，这个我还是有体会的，就是这两种人类图，如果有一个是情绪定义，一个是情绪未定义，那这个人会感觉他是有一点情绪的。如果这两个图都是情绪定义的，这个人会给我感觉情绪非常的强烈。那个人类图那个祖师爷 Ra，他就是那个他正常的人类图是情绪未定义，但是他的恒星图是情绪定义的，所以说我听他的那个音频啥的也能感觉到他是有情绪的，就这种感觉。你接着说。
好，我们接着看下一张图吧。好，这一张图它就变成了一个服务的交叉。
这是真恒星人类图，是
对，真。
用那个天文观测，就是现在就是真实的这个宇宙的位置，是看这个的。
对，接着一看这张图呢，我就知道，太贴合了，太贴合了，因为这个就是从那些从人类图认识我的朋友看到的我，或是从一
就
个
是
更远一点的人嘛，
更外界的哈，更外界的啊，
更外界的人看到的我，对。接着，在服务的交叉，四个闸门都非常的逻辑，全部四个闸门都在逻辑通道里面。它就是要去以逻辑的方式去服务大众的门，一个交叉，它又落在了四六。那这个四六呢，我会觉得它就像我那个投射者那张图，就是地心那张，以地球视角看的那张人类图，我的环境里都是四爻，就是我的南北交都是四爻。那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会发现其实这个也是可能我前一段时间有点迷茫的，就是我要不要走出去呢？我要不要就是让公众更看到我呢？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在投射者的一三那张图里面，因为我就是很专注的在搞我自己事情，我就一三，我就做我喜欢的人类图学习，一边学一边又分享一下，我就建了自己的群。这个我就是在群里面分享我所学的，或者是就比较小众的一些人吧，在分享。所以呢，那在对着我熟悉的人分享的时候或讲话的时候呢，我算是比较自在的。但是呢，其实我会觉得我的这个上升水平啊，并不是一个口才表达很好的人。就是不像五爻，我会觉得五爻站在台上，他就是有这种光芒魅力，但是我没感觉到自己的这个部分，或者你让我站在台上的话，可能我不一定那么的自在，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没有说我要，虽然学得早，但是没见得我要去讲课啊，或很公开的怎么样。所以这张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6到59亲密的通道。我也觉得，在公众的眼里，起码在我人类图社群的这些朋友的眼里，我就是在用6到59在运作我的社群。就是，我会在里面有很多分享，或者是有些人他愿意跟我单聊的话，我就会跟他们单聊。我就感觉 这个6到59，在人类图的社群，就是对跟我的生活没有那么贴近的人，在交往的时候，我在发挥这个服务的交叉。
这个我也能感觉到，我看你的头像就感觉到有这种59杠6的这种，这种挺可爱的这种感觉，就是很招人喜欢的感觉。
哦，接着它那个红色那边的太阳和地球呢，在18.6跟17.6，那个。昨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探讨这个17号闸门，它在今天命里面的基地是全支。全支是什么？就是去，因为其实18.5是心理治疗师嘛，18.6是成佛，就是那种意思。就是18.6的成佛，他是知道，其实所有的发生都是完美的。这个完美在于你能不能意识到这个发生。当你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人生的功课或者学习在这里。但如果说你一直还是按照你老的套路、旧有的模式去看的时候呢，这个转化可能是无法发生的。所以，这个完美就是当你看见这个发生，它是完美的时候，那个心理的提升，它马上就会觉知产，就会产生。接着，我觉得我能够对人类图持续的，这么多年吧，7、8年吧，就7年多了，都有兴趣在这里，就是。的确，它有很多的层面，但是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学到有多广博，在人类图里面有多广博哈。你比如说，梦，关于怎么解梦的图啊，或者是什么宇宙学啊，那些我也没有说我全部把它去学了或学完了，也没有。但其实我可能反反复复的。我老公会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你听完了，你又会再听另外一个人又讲一遍？这个人这些东西你不都懂吗？你会又听另外一个人又讲一遍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一三的部分，就是他讲每个人他讲出来同样的，就是你比如说基础的关于怎么做决策，或者是他讲空白中心的，他都有他的那一层理解，他的那一层理解他可以是。教到我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是怎么看的？但是就是17.6，他是个菩萨，他其实就是17号闸门是西地是全支，他这个全支就是，其实我们人都是一样的，人的心灵都是一样，人的心灵模式和机制都是一样的，是有规律的。就是61号闸门想要探究这个世界的真实规律，那我想探究的是，我想掌握人性的规律在哪里。就是当他陷入了某一些模式当中，他不能自拔，他能不能换个角度去看？所以18.6或17.6，或者是18.5、17.5，都是在。讲述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或者身心灵导师的一个角色。佛陀是以一种就是怎么，更广阔的宇宙观吧，或者是一个全知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这就是六爻。接着五爻呢，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模式，去看到这个模式的应用是怎么样的，接着能够。转换你心内心的那个模式去做一个心理治疗，去协助你适应这个社会。
哎，你说那个梦图，我看梦图一般不都是，都是空白的中心比较多，然后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通道，那个还有什么特别的 解释吗？这个东西？
我也没有去完全学梦图的东西，但是就是跟群里面的一些朋友讨论吧。就是梦图它好像分成什么这样梦图呢，它是从月亮的闸门去出发的。就是梦图是我们的人类图是用太阳来计算的嘛，太阳回去倒转88度，就是我们红色那边。算出来的那张图就是我们的醒着的状态的那张人类图。当我们睡觉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呢，是用月亮闸门倒回去88度的时间来去计算得出的一张图。那得出这张图呢，它只有5个中心，它跟动物图是一样的，就
它
是。
是用月亮的黑月亮的到88天得到的红色那边的，就单独一面的是吧？
对，就是它不是，就是那个梦图，它也有红色，也有黑色，也有个性，也有，对，梦图它两边就是黑色、红色都有。接着呢，就是它红色那一部分，身体那部分，它是用月亮闸门倒转88度的那个时间去计算的，得出的这张图，它就没有9个中心，它只有5个中心，而且呢，它是打横着，它这张图就表示在睡觉的状态当中，其实我们跟动物的状态或者是动物的意识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哺乳动物嘛，我们就是一个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哺乳动物的一个状态，它没有头顶跟逻辑呀，对吧？它情绪好像也没有吧，我忘了。
对，没有，好像是没有。
对，那在梦图里面呢，它又分成了，就好像天使那部分，它阳生的那部分，我不记得它那个术语叫什么了。有一些闸门呢是属于好像天使啊，就是很阳生的那个部分的一些闸门。有一些闸门呢是属于魔鬼的，就是很挣扎的、很多抗争、恐惧的那部分闸门。还有一部分闸门是什么？忘了，就是它有三个，它把这些。闸门在梦图里面的闸门分成了三类，接着通就是有些人呢会有这个阳生那一部分的闸门，就是他在睡眠的状态，他就会以这一部分来吸收这个能量。接着另外一部分就是比较黑暗的魔鬼的，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就会呈现这种。闸门的这个能量出来，反正就是在梦图里面，它针对这些每个闸门呢，它也会讲述一遍它的内涵跟关键词的。那我没有学完，就是我只是跟别人讨论一下我这个双子所现在吸收到的东西是这些，反正三个领域，每个闸门都会有相应的主题。接着呢，我觉得有一个概念给到我很好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在睡梦的时候。这个地球另外一边的人在阳光下照耀着醒着的人，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另外一边地球那些正在醒着的人的意识状态会制约我们的梦境，制约就是给我们进行编程，就是我们。整个地球的人都是一体的，我们的意识都是一体的。对面半球就是对面半球醒着的人的意识，会通过整个能量场、整个整体能量场编程，通过我们的梦境也好或睡眠状态也好，编程到我们这些睡觉的人的身上。
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个体的觉醒，或者是每一个意识、每一个人的意识能量状态，它都在影响着， 其他整个大环境，这么讲。所以有空的时候，就是对意识觉醒也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一下梦读，但精力有限。
哈哈。我其实最开始那个接触人类图，就是在网上搜资料嘛，然后就搜到了你这个公众号嘛，发现你这个公众号里基本上很多概念都给他把各个书里边的精华都总结了嘛，然后就觉得还是挺可以作为基础学习嘛，很多基础资料嘛。现在你还在做那个，我看真的是每一个交叉的什么那个轮回交叉都在翻译，真的是打了很多基础。
我觉得这就是一三吧，打基础。其实我会做这些资料的原因，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做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自己在人类图上很受益，那我也想去整理一些资料，我就把它放在公众号。当你放在公众号呢，等于说公众号就是我的一个工具，我会很方便查找到里面的信息。我觉得我是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别人。接着，因为我走美国 HDS 的那个认证系统嘛，那他就会有一些书是要你自己去看的，自己去学习的。那这个书这么厚一大本，那我怎么学得完呢？那我就想，那我就把它翻出来吧，就发公众号吧。所以我就感觉，其实我做这些事情，它就像我那个真藤心人类图，我就按照自己的这个回应，在做着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你看到它上面都是空的，就是喉咙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没有走出来，去说，就很主动的去影响吧。那就是那种感觉，
我其实看你公众号，就是我作为一个外界的人，感受到你还是好像是很稳的一个人。没想到跟你一聊天，发现你还是，其实你的经历要比我跌宕起伏的多。
什么？
就是我看你的公众号，就是和你的朋友圈什么的，感觉你是一个很稳的一个人，就是很稳定的一个人。没想到和你一聊天，发现啊，你其实的经历还是挺丰富的，就是人生还是挺跌宕起伏的。这就是，
对，三爻
就是给外界的感觉和实际是不一样的啊。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就是不同的面相，你从不同的面相去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三张图，我就会觉得哦，我自己看我自己经历的是这样子的，是一个投射者。等待邀请一三，接着有很多碰撞的，有很多挫折也好，挫败也好，或者是有很多的领悟也好，就在我那张投射者的人类图里面，我自己看得到。接着我如果说我从我父母亲或者是我平时工作的这些人来说呢，我是一个非常较真的。就是，又或者是，怎么说呢？我不是那么善于人情世故，我不跟你绕弯弯，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对的，或者是我认为这个对你是有利的，即便我会激怒你，我也会说出来，我说真话，就是我大部分时间我是选择说真话，接着要么我就不说，要么我就讲。讲真实的，我何必虚伪呢？我也没必要去隐藏，就是其实我就会看到哦，这一面从这张图出来，接着我做人类图的 这些事情的话，可能在公众面前或者是一些想从我这边了解人类图的人看到的话，就是服务的交叉四六，情绪权威的一个生产者。对，就是对于人类图社群的人，我还是比较的，就是 nice 啊，或者是，我觉得也跟他们有一些比较好的互动嘛，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想要看清自己，或者是想要找寻自己内在那个真实的力量是什么，想要觉醒的那批人。
IHDS 官网他们没有，就是涉足这个，就是这另外的两种人类图是吧？
没有啊，没有啊，所以我也是从你这里，知道哦，原来还有其他两种人类图，那我就去看一下，到底这些是什么呢？接着我也不知道现在有几个人会看，反正我就知道是你介绍的，肯定可以跟你聊嘛。
对，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看看你自己这三张图，有些什么感受？
我的感受和你类似吧，就还是这个回归人类图，就是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我自己认为的我自己。然后那个恒星的那个呢，就是可能是外界的那种感受，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外界的感受，这至于它两个到底哪个是更外界的，这个我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但是都感觉是一种外界的感受。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个参考，可以了解一下自己，但是那个策略和权威，我个人觉得还是得看这个回归人，就是正常的这个人类图。
对，策略和权威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我投射者，等待被邀请。
对，还是这个是最符合自己策略和权威的，其余的那
是
些
的。
都是，就是一种参考啊。
其实我会这么看，就是投射者等待邀请的时候，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对。
对啊，那我在等待邀请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像一个生产者，我就做我自己喜
对。
欢的呀，开心的，让我感觉很轻松的滋养我自己的事情啊。他不就是那个生产者的策略吗？回应啊，有回应啊，有热爱啊，有欢喜的事情才会去做嘛。
对。你之前接受过真诚的邀请吗？
真诚的邀请，我觉得有一些解读还是，大部分我觉得还是人类图的一些解读吧。就还是蛮真诚的，就是你比如说是互相的付出吧，就是我在人类图的这个环境里面去跟他们交流吧，有自己的群，有公众号或者是我平日的一些分享，接着那因为透过我这持续不断的输出，他会感受到我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或者是我是怎样一个人，接着我什么样的一些特质和部分是能够给到他针对性的一些指导，接着这些来找我做人类图解读的人，我会觉得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对的邀请，对，就是当你是对的邀请的时候，就是其实互相都会滋养，就他觉得你做的图对他来说很有帮助啊，或作用啊，对我来说，那我们就是想要一个成就感嘛。这个成就感就是不是只有我自己获益，是我投资者，就是我帮到他了，我内心真的会很开心。对，但可能我做课怎么讲啊？我觉得课程方面我还没有说，那因为以前我也没怎么做课程嘛。可能后面再尝试一下，山药嘛，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以前的话有工作，就后来我外企，外叫做什么？ 外企辞职之后玩了2、3年，接着后面呢，要想生小孩嘛，接着就去一边又找了一份比较稳定、轻松一就没有外企那么强度大的工作，是做英文翻译的嘛，是。接着，在那个工作单位上面，我就怀孕了，生小孩了，这样。这讲到哪里？
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好啊，好啊。
那我先把这个停一下。那么，我们以后再有话题再聊。
好的。
结束录制。